以色列第布哈尼亚包妹击毙真主党指挥官，四川军区门口突发房车冲撞，伤亡惨重。上海邮轮首航特鲁长者行为叹为观止。土耳其地方选举在野党大胜，埃尔多安与执政最大挫败。惧怕反共浪潮，古巴禁止多地圣州游行。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2日星期二。今年的外地旅游你安排好未呢？台湾和日本是很多朋友都想一去再去的地方，那里的风土人情和美味小食真是非常令人向往。希望之声为观众朋友提供了非常好的台湾和日本的旅游路线，并且得到团友的一致好评，不购物不拼团，15人精选小团，而且是高质服务。4月25日的台湾8日7夜环岛之旅现在接受报名，这个时节正是台湾美不胜收、水果丰盛的好时期，希望之声还有日本的关东、关西、北海道等旅游行程也都可以为你度身订造旅游安排。欢迎致电18559555227报名，亦都可以以电邮的方式联络我哋。详情可以睇影片下面的资料。一位参加过希望之旅的詹先生话：整个旅程俾120分，太美满、太美好了，食嘅、住嘅、行程安排、文化内容都好，真系无可挑剔。以色列军方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再度获胜。以色列31日在黎巴嫩对一部车展开空袭，击毙什叶派基本教义民兵组织真主党的精锐拉德曼部队所属的反坦克飞弹部队指挥官艾辛。另外，在一次的反恐行动，以色列军队逮捕了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的妹，她涉嫌同哈马斯暗中联系。据以色列军方表示，真主党指挥官艾辛是该党拉德曼部队的反坦克飞弹重大知识来源，几十宗针对以色列平民、社区和安全部队的反坦克飞弹攻击行动都是他的所为。截至目前，拉德曼部队已经有至少3名指挥官在内的25名成员在以色列的斩首行动中被消灭，包括在黎巴嫩南部指挥军事行动的高级指挥官塔威尔。真主党去年10月8日开始由黎巴嫩南部的山顶和村庄对以色列展开火箭炮攻击，藉此支持盟友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哈马斯在前一日的10月7日对以色列进行跨境突袭，引发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展开激烈的海陆空攻势。以色列对黎巴嫩进行炮轰，已经击毙大约270名真主党成员。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和黎巴嫩军队亦都受到波及而遇袭。同时，以色列对哈马斯继续追击。以色列警方4月1日宣布，他们在一次的反恐行动逮捕了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的妹萨巴克，他涉嫌和哈马斯暗中联系。法新社报道，以色列警方指出，他们在一场和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合作的调查行动中，在以色列南部城镇贝尔谢巴拘留了57岁具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萨巴克。警方发言人后来证实，萨巴克就是以色列领导人哈尼亚的妹，并且指控他和哈马斯方面有所联系，涉嫌支持恐怖主义行为，而且他们还在萨巴克的屋企发现了一系列和他有关的犯罪证据。哈尼亚目前担任哈马斯政治局局长，据信他目前居住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以色列国防军和新贝特安全局星期6仲宣布，4名哈马斯恐怖分子高层近日在以军的加沙市希法医院的行动中被部队打死，其中包括负责哈马斯招募和物资采购的高级指挥官塔贝特，以及加沙哈马斯火箭部队的副指挥官扎克祖克。 在另一宗事件当中，纳哈尔女侦察部队在希法医院产房的一次追击，杀死了哈马斯高级特工纳吉布。星期一较早时候，以军已经由加沙城希法医院所在的建筑物撤出，军方将希法的袭击描述为近六个月战争中最成功的行动之一。行动不单止杀死大量哈马斯和其他恐怖分子，并且取得宝贵的情报。在中国各地频频传出汽车蓄意撞行人的重大恶性事件。3月31日，四川成都又发生一宗车辆撞人事件，造成多人伤亡。事件发生在四川军区正门口，肇事司机疑似吸毒。微信号百姓关注当日报道，据目击者王先生描述，事发的时候在武侯区的一环路，有市民驾驶一部黑色房车冲入非机动车道，横扫沿途多部电动单车，造成多人受伤。好多行人和揸电动单车的人瞓在地下，被车推行到好远，车辆严重变形，车辆同路边金属围栏擦出长串的火花，在撞到人之后仍然冲出百米远。肇事车辆是黑色的平治 Maybach， 肇事司机后来被警方制服。现场的画面，司机被警方制服的时候，有市民情绪激动上前用脚踢他，但是被制止。现场网友叙述说，这部车由那道车跌这个后生仔一直推到来这里，有人在空中飞了几个圈，当场死了几个人。影片显示，肇事司机在驾驶座位抽搐，手舞足蹈。网友议论，咁唔似系癫痫，亦都唔似系醉驾，似系吸毒之后嘅反应。事发之后，有着迷彩服嘅人喺现场走动。网友话，竟然惊动咗着迷彩服噶。有人提醒，呢一度系军区门口，就系由军区门口开始撞噶。白色围墙嘅地方系省军区正门。对于伤亡人数，官方冇通报。有网友话，一路疯狂，一片狼藉，当场死了几个人，据讲三死七伤，但是估计不止。还有网友说，目前死了八个，伤了几十个。还有网友表示，被撞的人之中有两个四川大学的研究生，两个川大的研究生可惜了。事发之后，大陆抖音平台很多同该事件相关的影片很快就被禁。成都当地网友说，我们当地的影片都删除了，热搜都只有外地的。在同一日，北京市东城区银河苏豪外面又有汽车报复性冲撞，这已经是开年以来北京第三宗。网友说，场内的汽车现在已经成为杀人武器，已经是人人自危。有戾气的你们应该去撞共匪伪政府和爪牙，出门转右就是政府，去撞中南海啊。最近某国际邮轮在上海宝山武港首航，但是大陆很多游客的行为在网络热传，令外人叹为观止。网上一位目击者的文章表示，坐邮轮全程惊心动魄，大开眼界。文章说，邮轮公司是300年航海世家赤巨之建造的传奇级邮轮，该船名在意大利文的意思是至高无上之美，目的是为中国宾客献上空前壮观的海上新奇，带来非凡难忘的奢华邮轮体验。但是有乘客总结，短短几日亲眼目睹了十几宗游客闹交，由上船闹到落船，每日都在那里抢食，全程只能够用一个癫字来形容。上船就好像北京上午繁忙时间的地铁站，工作人员声嘶力竭，不断嗌不好逼不好逼，但是微弱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落船那阵，互相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发生了几宗打交推撞事件。好几个人想翻起上来还好怕地说，落船差点被踩死。更不可思议的是，原本邮轮公司为乘客营造的高级餐饮体验，实际变成吃饭全部靠抢，不抢根本吃不饱。吃饭时间过了一阵，自助餐见到的影像是吞金灭松， 乜嘢都冇得剩。但系呢一啲中国乘客抢咗食物又唔食，面包、鸡蛋成个掉，供应嘅牛奶连樽一齐攞走，其他人想饮都冇得饮。作者话呢一啲人喺屋企一碟食剩嘅餸都要翻热咗又翻热食两日嘅人，上咗邮轮突然就 get 到肆意挥霍嘅爽点。自助餐厅一条薯条都冇得剩，其他餐厅嘅现场只能够用惨烈嚟形容，泼水嘅、打尖嘅、泼牛奶嘅、集体打交嘅、反台嘅。作者指出，呢一班上海宝山武港嘅邮轮，由于外国邮轮公司本土经验不足，导致咗呢一班船所招揽嘅有70%至80%嘅客人都系带住各种旅行团帽嘅长者。呢一啲大爷大妈战斗力超群，就连普通年轻人都完全唔系对手。唔识得抢食、唔识得打交嘅老实人，估计呢一世唔会再坐噶啦，甚至有啲想喊。呢几日令佢哋留低咗巨大嘅心理阴影。作者列举咗一篇大爷大妈吃垮骆维珍嘅旧闻，文章提到喺五日嘅行程里面，骆维珍喜悦号所消耗嘅肉类同禽类、鱼类、西瓜、香蕉、薯仔、鸡蛋同牛奶，系其他地区同一级别邮轮嘅五倍，而呢一啲食物之中有80%系被浪费噶。骆维珍喜悦号开航唔够一年时间，就冇鞋玩剧走，离开咗市场。其他邮轮国际巨头亦都喺试水之后纷纷退出。土耳其31号举行地方选举，主要在野党人民共和党 CHP 选前就声势浩大，誓言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发展党 AKP 挑战。最新的选举结果亦都显示，共和党人民党不单止在首都安卡拉，还有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堡连任成功，亦都取得另外15个大城市市长宝座，显示选民对埃尔多安执政的强烈不满。学者表示，这是埃尔多安自从2002年执政以来最惨重的败选。土耳其31号举行地方选举，大部分城市都已经完成点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堡的共和党人民党 CHP 现任市长伊马姆奥卢较早前宣布，他以超过100万票击败埃尔多安推举的候选人。至于在首都安卡拉，共和党人民党籍现任市长雅雅什亦都宣布胜选。随后共和人民党亦都陆续取得伊士麦、安塔里亚等重要大城市，横扫全国15个县市。点票结果甚至显示，共和人民党全国得票率领先1个百分点，是35年来首见。咁系埃尔多安同佢领导嘅正义发展党 AKP 执政20几年嚟最严重嘅失败，可能标志住土耳其分裂嘅政治格局同变化。分析认为，通货膨胀飙升同伊斯兰选民不满，导致已经主宰土耳其政坛超过20年嘅埃尔多安同正义发展党得票未如预期。伊斯坦堡海峡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阿斯兰纳普直言，咁系埃尔多安自从2002年执政以嚟最惨重嘅败选。埃尔多安喺选战期间卖力演出，分析人士认为呢一场市长选战可以作为衡量佢嘅支持度同在野韧性嘅指标。埃尔多安阵营表现令人失望，可能暗示呢一个新兴经济体分裂嘅政治格局正在经历转变。选前的民调原本预期伊斯坦堡选情紧张，甚至认为共和党人民党恐怕会在全国各地失守城池，不过结果就同外界预期差距好大。与此同时，共和人民党 CHP 的伊马姆奥卢在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堡甚至吸引到共和人民党世俗派基本盘以外的选民。伊马姆奥卢在开票过程中以近10个百分点保持领先优势，足以挑战未来的总统宝座。古巴民众反对共产党的浪潮令古巴共产党政权相当惧怕， 天主教徒每年都会庆祝圣周，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今年古巴共产党政权禁止该国多个地区传统的圣周游行，包括耶稣受难日的游行。2024年的圣周在3月24号开始，至到3月31号复活节星期日结束。古巴独裁政权对该国东部的巴雅莫曼萨尼教区实施了禁令。3月中旬，该教区有几百人走上街头和平集会，要求自由，并且反对共产政权对他们施加的不人道待遇。天主教通讯社的西班牙语部门3月27号报道，游行禁令已经扩大到古巴其他地区，包括首都夏湾那。当地消息人士向通讯社表示，当局怕可能出现新的类似之前巴雅莫和圣地亚哥的抗议活动。位于夏湾那埃尔维达多区耶稣圣心教区的神父扎亚斯谴责共产主义政权禁止该教区举行圣葬游行。3月29号下午，该教区本来举行的忏悔宗教游行，纪念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死后的葬礼。消息人士说，当局没给解释，他们从来都不解释，他们只是说可以或者不可以。古巴共产主义政权目前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上个月该国多地爆发抗议，最直接的原因是缺乏食物和燃料。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古利在霍士撰文指出，古巴共产党和他的镇压机器摇摇欲坠，领导人统治着一个由上到下对制度失去所有信心的社会，而且那些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只是想享受美好的生活，并且保护自己免受不明朗未来的影响。古巴统治者一心要将他们的财富带出该国，他们对未来感到恐惧，人民感到被困和绝望，火山正在咆哮。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